大家好，欢迎来到马上破解，我是小林。
大家好，我是雪梅。
每年的三月，女性话题都会被热议。那么今天我们和雪梅老师聊一聊，在技术圈，女生程序员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体验呢？雪梅老师，
女性程序员，咱俩都是女性程序员哈。我是觉得最大的感受就真的是个稀有物种。我不知道小林你经历过多大比例，我经历过男女比例10:1、30:1，甚至整个部门将近50个人，就我一个女生的时候，因为我的角色是一个后端，就是在程序员这个行业里面，确实来说，测试的女生可能会多一点，然后再是前端，然后测试，然后在后端会更少。再最少的是运维的角色里面，如果一个女生，那绝对绝对的是稀有物种中的稀有物种了，国宝级的人物。
对，我目前为止啊，我好像没有见过运维女生。我经历过的比例差不多，基本上就是从1:7、1:10，反正确实很少。就像你说的，只有测试和前端的姑娘多一点。运维真的，我很认真的想了想，我没有想到。对，
我很有幸的经历过3个运维的女生，然后这3个女生都是，就有2个技术特别好，然后另外一个是那种，哇，就感觉完全不像运维女生，很漂亮也很小女生，然后技术也还不错，人缘特别好的女生，就是这3个女生都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就想运维没有女生，原因是因为他们默认当年的运维啊，现在可能有什么自动化部署上线，当年的运维是一定要熬夜的，凌晨2-3点部署什么的，他们觉得女生好像不太能熬夜。对，
是的，
就默认帮你减轻了这个负担。
而且运维就经常他要面临的是那种就是切流啊，就是手抖的，对心脏考验特别大，所以有些女生也会觉得哎呀算了吧，想想都有点后怕。
那雪梅老师，你经历过的那个比如说特别极端的女性少的情况下，你看到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啊？看到什么时候，我就说我自己吧，我觉得真实的感受是网上的调侃和真实世界差异特别大，就大家都说女生如果是女程序员出 bug， 然后一群男生会围过来帮你 debug， 对吧？网上那个照片我之前还特地找出来，特别好玩。但其实我告诉你，真实的世界真的不是这样的。女生出 bug 照样是一样的，自己去 debug， 自己去调。要该问别人就自己舔着脸去问，跟男生出 bug 是一样的。就为什么呢？就是其实程序员这个行业本来就是大家都很忙，哪有那么多时间围着在那给你摆拍，然后去秀什么东西，那全是网上歪歪出来的。另外一个，
你没有经历过。
对，除了调 bug 之外，我觉得另外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女生程序员很少嘛，所以会被特殊照顾。这个特殊照顾呢，就是等于你会被安排一堆的杂活。还有部门里的，比如说部门里的边角料的一些模块，先让女生先做做。还有呢，部门里面去搞团建啊，就我们说的 CFO， 就是搞娱乐管经费、部门经费的这些事儿，基本上都会落到女生的头上。我不知道小林你是不是这样的？
说实话，我是真的是，但我当时是没有什么感受的，给我就做，对我来说都算工作。但我现在跳出来想一想，我在想凭什么呀？为什么都是女生做？这种照顾好像是一种打引号的照顾。虽然当时我会觉得啊，好像通过这样的事情，我可以跟我的老板建立更强的信任关系，因为我帮他解决问题了嘛，以及说这件事情会。就是其他的同事有更强的链接合作，因为你需要跟他们沟通啊、协调啊什么的，所以当时我是真的觉得没什么，因为我甚至觉得它是有些正向的东西的。但是抛去这些说啊，只是从初心上来说，我在想，老板凭什么要把这些事情给女生做呢？
我觉得好像是个大家的一个直觉都会这么弄。我当时除了去做那个，就是像你说的去组织团建啊，然后组织聚餐啊这些活之外，我记得我刚入职的时候，我同时写4门语言，就是后台的就是那个我们叫 Miss 系统，后台的系统是归你的，统计的是归你的，还有一个就是 Web 前端跟那个跟主核心模块的一个中间交互的模块也是你的，所以我就写 JS、PHP、Perl，然后还有 C， 然后 C 加加，就当时同时4门语言开始写，就真的是部门的杂活，叫什么？我感觉就杂活收割机吧，这样的持续了大半年的时间。
还行，起码这些还都算语言方面，就算你专业本内的，但像你刚刚说的组织大家干些事情什么的，可能就一些不太喜欢干这些事情的女生来说，他们会觉得真的还是挺是负担和压力的，因为觉得不是本职工作嘛。
对对，因为本来就很忙，所以会去有些女生会有这样的一些就觉得不舒服，但也有的可能像小林这样，哎，做的会比较好，后来我从这里面看到正向的一些收益的。
嗯，哎，那比如说你刚刚提到像说女生比较少，那于是你们除了工作中啊，那像吃饭呀或者说下班之后啊，你们会有什么更多的交集吗？
啊，这个真的是戳到痛点了，就你说、
嗯、
就是在一个你做一个稀有物种，确实是很多，因为男生比较多嘛，就是基本上女生少、
嗯、
很多女生的一些共同话题都没人聊的，有什么聊什么明星八卦、
嗯、
家长里短都没人搭理你的。他吃饭的时候你知道男生都聊什么？哎呀，今年国家又出什么什么政策了、
嗯、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接下来分析经济形势走势是什么样的，哎呀，就感觉昨天那个人大就在他们家开的一样。还有的人男生呢就说，哎呀，今天那个项目那个 bug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咱们再分析分析，一边吃饭还一边聊，你就想真的消化不良啊，就这吃饭的时候真的会是这样。还有就是会男生嘛，你说聊着聊着就吹着牛逼、
嗯、
然后可能就嗨起来了，就偶尔会聊一点带颜色的段子，对吧，
黄色啊、哦、嗯，
对对，然后旁边有人聊着聊着说、嗯、哎，别说了别说了，旁边雪梅在呢，然后我就说哦哦，你们继续，我听不见。就只能是这样的去面对、
嗯、能理解。但是即使说不是所有的女生可能都喜欢明星八卦家长里短啊，但我也能理解说有时候女性可能喜欢一些更深入思想交流的话题，对吧，她可能
对
那些离自己身边比较远的话题的关注度不一定会那么高，但男生好像很
对对
有时候会很喜欢聊这些掌控国家大事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女生有时候就真的是说相对喜欢走心一点嘛，深入的去聊，然后男生就会觉得、
嗯、
哎呀，这个事情有那么重要吗？哪有国家大事重要，好像要站在一个山顶上去聊很多的事情，然后女生一会儿聊那东西我又参与不了，跟我有什么关系，真的会这样感觉。
嗯，不过这也是个概率问题啊，因为毕竟这也不是一个强性命相关啊，就是有些人喜欢这个有些人喜欢那个。
对对对，
你看除了饭桌上你还能体会到什么就是女性少的这种区别点吗？
哇，这个我又想起就是我后来带团队之后，你知道我去三面，然后我发现一个、
嗯、
我刚开始也没有意识的，后来我发现面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刚开始那个人看见我，哎，来三面了，他会觉得很高兴看见女生了嘛，因为前面已经被那个 程序员小哥哥就对已经虐了虐了两遍了，会觉得哎看到曙光了，然后跟我聊聊聊，越聊越兴趣越聊越兴趣，然后最后我说、
嗯、
哎呀好了，我们今天面试就到这里，然后那个小哥哥就问，你们公司 HR 这么懂技术吗？
有的有的，我也经历过，就是我们会先让教授我是你的几面面试官嘛，然后可能聊到一半的时候对方会问，哎，你是行政吗，就是你是 HR 之类的，会这样，他们会带着略有一点刻板印象，会认为大概率可能女生是做行政人事相关的，不太是技术负责人之类的。嗯，
对对对，所以我后来那个三面的时候，我一上来我就不管对方的眼光是什么，我说你好，我是三面面试官，是咱们团队的 leader。
嗯，
然后我就等着对方在那停顿了两秒。嗯，好了，你停顿完了，我就开始问问题，感觉尴尬就少多了。
嗯。不过也挺有趣的，我倒觉得有时候不是尴尬，他可能把你当成另外一个角色，也许聊出很多不同的东西，反正你的问题是一样的嘛，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嗯，哎，那说到这种可能里面会有一些机遇和有趣的点，那就说到了说女生既然在这个环境或者这个行业里相对是比较少的，那你觉得他们如何在这个行业生存的更好一些呢？
嗯，我觉得其实我们是个稀有物种嘛，那不管你是不是稀有，你肯定不是个花瓶，所以你无论是女程序员还是男程序员、
嗯、
就是你既然进入了技术员进入了程序员这个行业，那第一个必须要做的还是躬身入局，该干嘛就干嘛，就是要调 bug 就调 bug， 要熬夜加班就熬呗、
嗯、
然后要学什么东西就学呗，就基本上 我会觉得很多的女生可能会经历过一两个月的适应期，其实慢慢的就会进入这个角色之后，会有一些慢慢忘记自己的性别了，就是我也就是把女程序员那个女字就去掉了，我就是个程序员，该干啥就干啥。这个我是觉得是一个基础的，因为你对岗位的基础要求就基本上还都要去做到的。
嗯，
然后第二个我是会觉得，就刚才前面我们提到那个杂活嘛，就是我觉得小林你刚才说的很好，其实杂活也有另外一面，确实会历练你的沟通协同，对吧？你会直接，你可能做一个刚入职半年的一个小兵，你就会跟老板做很多的对话。那你这个，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机遇，而且你要去协同整个团队，对吧？要去哪聚餐，这些事情都要去沟通协同去解决，然后到底团建的流程怎么去弄，其实会锻炼你的沟通协同，而且你跟团队的链接确实会比你只写代码会链接会深很多，这个对于你接下来其实会有一些隐形的帮助。就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有 bug 了怎么办，那我作为一个 CFO 跟大家经常聊，我就会知道谁会比较面善，对吧？谁会比较谁会去问他，他会很愿意聊，谁可能会就板着一张脸，你这样方面其实会给你带来一些便捷吧，
对每个人了解更多一些。嗯，
对对，这个是你刚刚说的杂活的另外一面，就是你换一个心态去面对。然后第三个我想说的就是，毕竟是个稀有物种，虽然大家都已经说男女平等也说了很多年，但是一些隐形的，我觉得潜意识界的一些，你说是偏见或者潜意识大家的一些印象还是有的，所以在这个群体里面的话，如果想要生存的更好，确实应该更加积极主动的去争取一次些机会，就是去更多的去展现自己呀，然后比如说一些项目，一些难的项目挑战可以更多的去做。可能在刚去争取机会的时候也都会手抖啊，就比如说我经常说要去跟老板去聊的话，要深呼吸100次，手抖，手哆嗦200次，那你多做几次慢慢的也就好了。所以就是你其实每次的基本上每次的主动争取之后，慢慢的你会得到很多的正向反馈，这样的话你的自信心也慢慢就积累起来了。
那万一失败了呢？
失败了，那就是以学习的心态再去总结呗。为什么失败了？失败也是一次学习，对不对？
嗯，就接下来还是要努力自己多争取。那如果说老板给我干的杂活我不愿意干，我也可以努力的拒绝。
哦，对对，这个我其实是要花了好几年才可以去学会的，去拒绝。
你刚才提到了说，哎，要。有时候要忘记一下自己的性别呀，但有时候可能正好因为性别获得的一些所谓被照顾，打引号的被照顾的一些机会要抓住啊，然后或者去更努力的争取等等。所以这个是你从一个小白慢慢走到现在成为那种前阿里的技术总监这个路程上对你很重要的这些点吗？除了这些之外，你觉得更为觉得最最重要的呢？
哦，其实任何的一个人的成长，我会觉得都跟环境挺相关的。我自己回头来看，就除了刚才说的，就是你做好技术人该有的事情，躬身入局，然后你去在杂活里面去历练沟通协同，还有积极争取之外，确实跟机遇也有挺大的关系的。就我是当时也刚好在2012年的时候，然后换了一个组嘛，然后那个组刚好一个很新的项目。然后当时那个团队里面就是没有，我是一个 T5， 然后团队里面没有 T5， 没有更高级的，然后就是真的是被赶鸭子上架，然后去开始带团队。后来发现自己哎好像带的也还行，因为我是白羊座嘛，我也是脾气相对是比较暴躁的，也是就对外去争取啊或者去管项目啊各方面，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还行。所以就慢慢的走上了女性就是去带团队这条路了。但后面也是我觉得是有红利啊各方面的一些机遇自己抓住了，当然也碰到了一些贵人，然后通过自己慢慢的历练嘛，然后来走上了就是带团队，然后到技术管理，后来到技术总监这样的一些路吧。
整个各个过程听下来我觉得倒和性别没什么关系啊，但我会好奇一点，虽然 过程中更多还是个努力和抓住机遇。那当你成为什么女上司之后，你会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吐槽吗？
那肯定有啊，你就随便去外面上一看，对吧？一说到女上司，我的天哪，什么管理太细了，什么这个不懂那个不懂，天天去抠一些鸡毛蒜皮啊，然后什么情绪阴晴不定啊，巴拉巴拉的一堆的，对不对？你如果说想去对想去找赌去外卖上，一定能看到一堆的这样的一些评论的。
嗯，所以你认可这些吗？就是你真的有这样做过，或者你经历过？
我是觉得像管理太细啊，或者情绪不稳定啊，这些其实不管是男性 leader 和女性 leader 都有，但是呢，如果说正好碰上这个人是女 leader， 然后大家就会归因到性别这个原因上来，
会。
所以其实女性 leader 里面也有很多神经大条的，然后那个情绪也很稳定的女上司，好像大家就自动忽略了。我觉得这个是有文化或者大家的一些潜意识的一些观念的一些东西吧，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管理细致确实是相当一部分女性走上管理这路的时候一个必经过程。就我自己回看啊，我带团队的前两年，大概13年到15年，我觉得我的管理都还是很细的，就是每一个设计文档我都要去 review， 甚至每个项目的 bug 我都会去分类，然后跟大家去复盘一下这 bug 的原因，然后项目还有整个项目的进度到底 delay 了半天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会真的会一步一步抠的会比较细。那时候可能真的也是因为你刚从一个一线写代码的然后跳到这个角色，你会有些心虚，就是希望自己我不写代码了，我得担心小伙伴交的活是不是扎实的，就有一点点不信任或者自己不放心的那个时候吧。所以那时候是希望自己走得更扎实。我后来发现其实很多的技术人走向管理其实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这其实是一个必经之路。我差不多用了2年吧才慢慢去学会去放手，然后抓大放小啊，然后开始去培养团队。所以回到那个管理太细，我是觉得是有女性的一些性别的一些特质，当然其实更多的是她管理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觉得她还需要保持一些耐心，或者给予一些时间。
对，听起来其实更多的是说刚走上管理，对很多东西可能还没那么有掌控或者有信心，所以容易陷到一些小事里。这倒真的不是女性专用，我遇到很多男上司他也很注意细节的。
是的是的。
那你觉得女性作为 leader 的优势，或者有没有所谓的女性领导力呢？
最近女性的领导力这两年也被说的特别火啊。其实我会觉得之前我对这个没有太多的概念，因为就是在程序员这个圈子待久了就真的会忘记自己的性别，反正你每天都跟很多男生打交道嘛，他们要干的啥你也觉得自己能干，就会觉得也没啥区别。我是大概到2018年然后进入阿里之后嘛，阿里其实我觉得阿里在于女性领导力的培养上还是挺花心思的，当时也参加了公司的女性领导力的一些培训一些课程，然后也接触了公司就是可能还有些是集团的就特别优秀的女 leader， 然后我慢慢的会去理解女性 leader 的一些优势，比如说这个跟性别确实有关系的，就是我会觉得大多数女生的 ego 就是那个小我就自我是比较小的，大多数人是能换位思考然后更具有同理心的。所以为什么弄很多的企业它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它也会希望就是公司里面有更多的女性 leader， 因为希望这个组织是更有弹性更有张力的，就不是每天都打打杀杀然后就是血管张满的一个样子，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组织的一个常态，它需要有冲锋，它也需要去调养生息，然后也需要去面对挫折，所以其实组织里面是需要一些多元的一些东西的。所以我会觉得在后来2018年2019年会对于女性领导力开始有一些理解。如果让我来总结的话，我现在会觉得是两个关键词，女性领导力，这第一个我觉得是韧劲，就是说在团队特别困难的时候然后你是不是能扛得住。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记得是忘了2019年还是什么时候，就是我当时团队是面临一个特别困难的时候， 然后有一天我一个跟了我挺长时间的一个小弟，比较就是我下面的一个小伙伴跟我说要离职，他是一个特别关键的岗位、
嗯、
然后那天我跟他聊了我记得前前后后聊了2个多小时，然后中间聊到一半的时候，就是我们家老人跟我打电话说孩子发烧了，你知道我接完那个电话，就是我是背过去接电话，接完电话就要回来，我又换到工作这张脸继续跟他循循善诱，哎呀，从宏观的然后微观的他自己的个人发展各个方面都聊了、
嗯、
我会觉得掏心窝子的话该聊的不该聊的我都聊了，然后最后人家说、
嗯、
老大我还是想出去看看，
嗯，
你知道那时候
那好吧
然后我就那个火蹭一下就上来了，因为那个我是白羊座，就有时候脾气是有点暴躁、
嗯、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要走你现在就走，我说我们家孩子发烧，我跟他聊了2-3个小时，我聊个屁呀、啊、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团队一定能走出来，我说现在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我相信我一定能走出来，而且我一定可以证明给你看，然后发完飙我就走了结果第二天那个小伙伴跟我说，老大我决定还是留下来我想特别有意思，就是
吃硬不吃软吗
嗯，有可能说是吃硬不吃软，或者是我那时候就是
你的信心给了他信心，
对，对我逼到绝境那个时候那种说是你说信心或者那个韧性、
嗯、
就你可能是毫无逻辑的那种信心、
嗯、
你就告诉他我坚定我一定、嗯、我们团队一定能走出来的，然后反而那个时候他可能会给了他一些力量，最后他觉得嗯，我可以跟着这样老板继续做，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韧性
的、嗯、他看到你的力量
对对，然后就
那为什么会世俗观念里头会觉得女性不抗压呢？
大家会觉得不抗压其实是说女生会容易有情绪、
嗯、
然后可能会被老板一说就哭啊流鼻涕啊、
嗯、
就、
嗯、
这些对这些我觉得反而是女性 leader 的另外一面，我觉得是真实、
嗯、
就是我会坦诚的去面对这些事情，我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也会怂啊
嗯、
但是怂完之后我可能又敢啊，怂且敢啊
敢
对对，我会觉得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存在，其实这个其实无论你是做教练还是做管理，其实你或者是做人吧，其实你后面都会发现真实是你最重要的力量来源、
嗯、
就你可以装一时可以装一刻，但你装不了一辈子的，你把你真实的自己对活出来，那个就是领导力，那个就是影响到人的。
嗯，所以即使我们哭，我们有情绪，但是我们还是会勇敢的往前推进走，对吧？
对对，就我后面到，我觉得我在职场后面2年，我真实这部分是比之前做的好很多。就有时候在团队面对特别困难的时候、
嗯，
大家来问我怎么办，我也会告诉大家说，我说我坦白的告诉大家，我现在
也
很，我也
没想好，
我对、
嗯、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现在说我是在积极努力的想办法，大家我们一起来想办法，一起去面对，我不会再去装了，说哎呀你哎呀那是都是小事我们都不能搞定的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就是我会觉得这种坦诚很真实，反而会让大家之间的彼此的互信信任，大家能更敞开、
嗯、
其实会让大家能更愿意就凝聚力更强的往前走，
真实且勇敢，嗯，
对对对对，怂且敢，
这不是我的座右铭吗？
对呀、啊，所以你身上也有很多女性领导力的特质。
嗯，哎，那如果现在再回过头来，回到你10几年前刚毕业的时候，你觉得你还会走入女码农这个行业吗？
哎呀，这个我真的，如果说你几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其实会是 no 的。因为我之前跟小林也说过，我高中的时候语文考过满分，我那时候作文写的特别好，我从小学初中好像作文就拿了各种奖，就是还是属于就是有点小文青或者有一丢丢小天赋吧，我也不知道，就高一的时候语文还考了个满分嘛，然后自己其实来说我的骨子里面其实感性的成分会挺多的，这为什么就是裸辞、
嗯、
从企业裸辞去做教练这样一个、
嗯、
这样一个事业，其实就玩理想主义的一个事情，但我现在来回看的话， 因为我2008年毕业，我现在回看做了14年，我去年出来做了14年的女码农和技术管理，现在回看其实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决策。为什么
怎么说
就为什么那么说，就是我现在回看我当时高中的时候那个状态，我觉得虽然说文笔还可以，但其实你很多时候都是在一个小世界里面，都是悲春伤秋的那些东西，其实特别特别软的，然后对于整个的世界的理解是很狭隘的。那这里面其实因为你做了技术，技术人都知道，因为我们要写代码，0101，对，逻辑是必须得训练出来的，是一丝不苟的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技术人的一些理性，包括你逻辑理性，包括你去面对线上 bug， 去处理 bug， 你要去决策，你要去灵活应变，然后要去面对现实，就这里面会把你的整个的理性这部分会锻炼的非常非常多。那这时候女生又本身是有感性或者比较细腻或者很能去同理人，这方面再去融合起来，我觉得就是现在网上的一个比较火的一个词叫雌雄同体，我会觉得就是这两方面的融合，心脑也会更好的整合，这其实是一个挺高级的能力。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整合的很好，我还是挺期待更多的整合这方面，就是未来可以给我带来更多的潜力。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说 ChatGPT 啊，能做很多的事情
啊。
那我会觉得未来其实你雌雄同体，你又理性又有更多的换位思考，更感性的去看待这个世界，内心力量又很足，这样的人可能是未来这个不被机器去替代的，就是更有价值的一些人才。这是我觉得是第一个。然后就是技术的理性去弥补这方面。然后第二个，我会觉得因为你真的是个极端稀有物种嘛，就是这个环境会逼你去更早的去思考你自己的优势。就我之前也前段时间也那次也说过，我大概在百度试问T6之后，我就会发现我对技术其实并没有那么热爱。那时候自己要怎么弄，那其实更多的就会去想我的出路在哪里，我可能会比很多的人会更早的去考虑自己的优势。哎，我是发现我自己在项目管理还不错，我沟通表达还不错，很多就是大家跟产品跟研发聊了一个小时也聊不通的问题，说哎把雪梅姐叫过来趴过来，我可能几分钟就把他们搞定了，就那个桥梁我会做的比大家会好很多。所以就是慢慢的就会自己有意识的去发现自己这样的优势，然后再到后面去带团队去理解女性领导力啊，理解女性角色的优势。所以如果来说的话，我会觉得在这个工种下面其实会让你更早的去自我觉醒，更早的去发挥自己优势，这个算是一个弯道超车，或者更早的去自我唤醒，然后去更早的去做自我整合。所以我现在会觉得这个工作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工作，当然他有付出的努力也是不少的。
怎么听起来，我听起来怎么有点惨，感觉穷人孩子早当家。
啊，可以这么理解哈，也是经历过客观世界的磨练，然后把自己不擅长的一部分去补齐了，然后让自己慢慢的去变成一个更相对更圆满的一个过程。
但其实我听起来，因为你刚刚说你高中语文或者你小时候这种文学上的天赋，我倒觉得你即使可能没走上码农这条路，说不定能看到一个作家雪梅。
也有可能，谁知道呢，人生皆有可能。那现在走到这个位置，其实你发现每一步也没有白走、很多东西其实也是在积累你现在能去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能做技术人的职业发展教练，我又懂技术人，然后我又很好的沟通表达，我又能跟大家聊得更深入，我就能更好的帮助这个群体啊，对吧。
哎，你说帮助大家这个群体，那所以你是怎么帮助大家的呢？比如说结合你的经历来说，你会给大家什么建议呢？
如果大家是一个女码农，我觉得第一个是说相信自己。其实大多数女生技术能力真的不差，而且你的其他的优势，像沟通表达、项目管理啊，还有同理啊，这样一些很多的优势，就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些能力，这方面其实比大多数技术男生是好的。 所以
男生会不开心吗？
我不管了。我觉得就是大家真的要相信自己，因为职场里面能力就是大家技术能力不差，而且职场并不只是拼技术能力，所以第一点自我的相信是要有的。然后第二个是说你在扎实去做好技术，因为我们毕竟还是技术嘛，技术这个底子还是要去扎扎实实做好的。那做好的同时，你可以更好的去发挥女性的优势，去思考自己在这个环境怎么去突围。然后第三个就是像刚才前面说了，就是我觉得性别的歧视多多少少还是存在的，所以确实是需要付出更多的一些努力，比如说积极争取啊，或者甚至你要去超越一些别人的偏见啊，你可能要去做多做一些展现啊，多做一些表达的一些事情。这个是我觉得是三个建议吧，但这是给女马龙的。如果这里咱们有老板听到这里，如果你是个男生，我真的特别建议你不要去过分照顾女码农，就那个照顾打引号。其实你想想，如果说一个女生她选择了计算机，然后她最后又去当程序员，我觉得绝大多数骨子里她是相信男女是平等的，男生能干的事情女生也能干。就是如果他们不是这个相信，他们不会选择这个专业，也不会最后去做这个工种。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认知，所以大家可以把他们当正常的程序员就好了，然后多给他们一些机会。其实真的很多女孩是你一给机会会比别人努力100倍的。我后面在带团队里面，我团队里面有很多非常非常优秀的女码农，就是真的是技术好，做事又非常扎实，然后在项目极端困难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卖力的去做很多的事情，然后他整个的业务理解、项目沟通协调都非常棒。那我可能回头看，就是在关键的时候，我会更愿意给这样的女生一些机会的。
我现在有一个小问题，雪薇姐，你作为一个女老板，请问你团队里的女生有变多吗？
当然了，我最自豪的是，就是我当时最自豪的时候去面试，我说你们经历过男女比例3:1的技术团队吗？我当时最多的时候做到将近3:1，因为当后来因为带的团队角色比较综合嘛，有测试，有前端，然后后端的女生其实比例后来也不少，基本上每个方向至少是1到2个女生的，基本上能后端也能做到5:1，我觉得这个比例已经真的不低了。
是因为本来可能那个数据池里的女生就少，所以你捞到再努力可能也捞不到那么多。
对对，就是后来比例能高的话，一方面是说我可能会更愿意给女生一些机会，再加这里面确实会有一些很多优秀的女生成长出来了，然后其他的女生会看到哎呀我的师姐这么优秀怎么怎么着，她也会更多的会给她们一些信心，她们也会更愿意在这里面干得更好，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如果我们因为可能之前我们的经历觉得女性需要更多机会，而导致可能我们成为上位者的时候有一点倾斜女性，你觉得这算一种不公平吗？
啊，不管了，算就算吧。本来这个我是觉得技术人这个工种其实就应该更开放，并不是一个男性独有的一个工种啊，女生完全可以在这里面去绽放自我，只要我们足够自信，只要我们也很努力，凭什么只是男生能干呢？对不对啊？
成，我喜欢你这个不管了。好，谢谢雪梅姐。我们今天主要就聊了下女码农她整个在行业里如何生存的更好，以及雪梅姐也给了我们一些建议，以及最最重要的给了老板的一些建议。
是的是的，希望老板们一定要不要过分照顾女码农，我们就是码农，给大家机会，大家一起往前干，男女干活搭就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然后技术人这个世界也希望更多的女生出现。
好，谢谢大家。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话题还有什么自己的一些经历啊，或者一些延展的一些问题想要讨论，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甚至大家可以直接联系到雪梅姐。
好的，我相信我在女程序员这一路还是有蛮多的心得或者经验的，然后大家很多的问题我应该都碰见过或者遇到过，欢迎大家来找我聊，加我的公众号或者是加我的微信 来聊，甚至如果你有更深入的话题想聊，我欢迎大家来去做一对一的教练。我最近也教练了好几个女性程序员，我觉得女生去聊女生，而且女程序员去聊女程序员，其实聊的会很深入，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收获。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